朋友，你听说过亚洲四大邪术吗？那就是泰国的变性术、韩国的整容术、日本的化妆术和中国的 PS 术。你看啊，这都跟变美有关系，美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但是吧 P 图治标不治本，不如一整来得稳。其实医美对很多人来说是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它在娱乐圈呢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就大家都整，但是呢谁都不承认。现在啊，轻医美消费也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俊男靓女开始在某红书、某 Instagram 上面大肆的分享自己慢慢变美的心路历程，水光针、玻尿酸、光子嫩、皮秒去热玛吉、超声刀、瘦脸针、美白针。我相信啊，就算你是个钢铁直男，这些词儿你也多多少少都听过几个吧。
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上升到全人类的视角，轻松的聊一聊医美这个行业，看看不同国家的医美是如何走到了今天，走出了新高度。首先咱们来说说什么是医美。根据卫生部的定义，
医美就是医疗美容，是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们的容貌和人体部位的形态进行修复和重塑。
哎，注意这里边啊，有关键词叫侵入性，说白了呢，就是要整形或者要往脸上打东西，这样才算医美。所以像平时那种简单在身上、脸上涂涂抹抹的，包括那种按摩的，甭管他说是再是重塑级、美容级的面膜、面霜，这些通通都不属于医美的范畴。医美，先医哎后美，最早的医美其实是源于医。就在一战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士兵被炸完之后就体无完肤，整个脸就毁容了，他就没太办法正常生活了，所以医生就把他肩膀上的一块皮肤给拿下来，然后移植到脸上了。这个呢，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现代整形手术。你看医美这么一个 love and peace 的行业，它的起源竟然是战争。其实现在呢，韩国和美国是医美最为成熟最为发达的两个国家。咱先来说说韩国哈。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于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无数英俊的士兵被毁了容，在韩国这片土地上就催化了整形外科的诞生。你看又是战争，但是医美技术到了韩国啊，那可真是找到了自己的土壤。为什么呢？哎，众所周知哈，韩国人整个的面部特征就是脸盘比较大，然后也比较平。韩国朋友也别生气哈，这不是我说的，是有数据表明，这个下颚骨就是这块典型的白人平均宽度是105毫米，就是10.5厘米，当然亚洲人呢普遍都会宽一些。我们来看看哈，比如说汉族是119毫米，日本是122毫米，藏族呢115毫米，然后你看韩国啊，一枝独秀是127毫米。所以呢，你看这就存在着极大的缩脸的需求，这也就催生了韩国蓬勃发展的整形行业。而不光是需求旺盛，韩国政府在这里边也是大力支持。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前，韩国政府就走了一招险棋，他们居然把整形美容行业列为韩国一个支柱性产业，又是资金又是政策一顿扶持。就比如说到旅游，韩国的法务部批准政府可以指定一些医疗机构去给那些想去整形的人发电子签证。换句话说，你要是想整形呢，你都不用去大使馆办签证，医院就可以帮你搞定。所以现在呢，去首尔旅行的游客里边有1/3是去整形的。当然光政府在那推还用处不够，底层的群众得响应啊，对吧？所以呢，在这里面起到了决定性推动发展神助攻作用的就是明星娱乐产业。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提到，在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我们都知道啊，韩国的娱乐产业是极其发达的，不管是韩剧、综艺、男团、女团，那都是跟国足一样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个级别的。这些男女艺人在出道之前都要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全面调整。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每天你就看见屏幕里那些俊男靓女，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他们出道之前一个判若两人的照片竟然是整的，你说你心动不心动？一边是政府的大力扶持，一边是娱乐产业极其发达推动了大众的需求，医美行业尤其是整形行业就飞速发展。你想那医生再怎么着他耐不住他做的多呀，技术手法都日益成熟，成功率也是越来越高。你说光一个简简单单的双眼皮儿，他就恨不得给你来108种切法，又是3点式、埋线式、全切式、韩式、欧式打双，你要3毫米、5毫米、7毫米、8毫米，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还有说这鼻子哈，不光是可以用假体往里头垫鼻梁，甚至你还可以从耳朵里边拆出来一块骨头，或者是从这个肋骨上抽下来一块往里垫，就是什么方法都有。你想就在这种技术下，就算你长得像李诞，我都给你整成金喜善。 样一来呢，韩国就形成一条非常成熟的产业链，尤其是整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头羊。整形这事儿现在韩国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很多家庭哈，女儿18岁的成人礼就是给你一套全方位的调整，哎，咱们调好再去上大学。据韩国国家统计局以及 ISPAS 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韩国的医美渗透率达到了18%。你别看18%听着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哈，那你刨去老人再刨去小孩，那适龄女性那妥妥要超过50%。所以说到底呢，需求是第一生产力，在任何产业都是一样的，医美这儿也是。因为韩国人脸天生有这个需求，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削脸、割脸这种强大的技术支持。那我们再看看美国啊。美国和韩国完全不一样，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天生就对丰满这个事儿哈，有一种望穿秋水般的追求，说白了就是喜欢大胸大屁股。你看那种十几世纪的英国的宫廷剧，就穿一个特别束腰的那种衣服，使劲勒勒勒，就勒得喘不过气儿，我得把肉挤到胸上来。你看很多女星也都非常乐意展示哈，恨不得长得丰满一点，就非得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成果 ，V 领都恨不得低胸要低到肚脐眼上了。所以这种审美需求的差异呢，就导致了韩国人他擅长削，美国人这边就擅长填。哎，填哪呢？就是胸和屁股喽。根据路透社之前有一个报道，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有很多美国士兵，日本有些妓女为了迎合美国大兵的需求，甚至就用了那种工业界的硅胶去注射到自己的胸部，显得更加丰满。这个当然是非常不安全的了，非常容易感染。终于到了60年代的时候，有了安全的硅胶用于丰胸。咱们再来说说垫屁股这个事儿哈，垫屁股这个需求其实最开始主要来自于南美墨西哥，他们天生就特别喜欢大屁股。就有一次哈，我跟我一个朋友走在路上，在美国一个街道上，我们俩前面就有一个黑姐啊，那个屁股感觉一个屁股能有我两个头这么大，然后就在前面一晃一晃往前走，然后旁边有两个墨西哥小哥在那干活。自从这个姐往前走的时候，她那个眼神就盯着那个屁股，就跟一个跟踪式摄像头一样，目不转睛的目送着那个屁股远去，而且一点都不避讳。我跟我朋友在后面看着都惊呆了。所以自从他们知道了硅胶可以用来丰胸啊，他们就开始想能不能来填屁股呢，然后就开始做实验。最开始技术还不太发达，有些患者拿硅胶填完屁股之后，他不是很稳定，自己回到家之后只要使使劲儿，哎，那个屁股还能挪位置，那这肯定是不行的。后来啊，这个医生们为了实现大屁股的变美需求，就潜心钻研，最后终于找到了假体填在屁股上面的正确位置，让这个假体屁股就不会挪动了。和韩国类似啊，真正把这种整屁股风潮推向全美的还是得靠明星，像是 Kim Kardashian、 Jennifer Lopez、 Nicki Minaj 还有 Beyonce 也算吧。咱们看着可能觉得很大只的姐姐们，在人家那就是性感的象征，而且啊，他们也不避讳，非常乐意分享自己做过的项目。卡戴珊的医生就分享过，他不仅采用了一般的脂肪填充，还为了维持他屁屁更好的弹性，下重金注入了胶原蛋白。于是乎在明星的带动下，你看到那 MV 里头就各种秀美臀，然后明星走红毯拍照的时候也都特意要侧面或者背面露出自己身后那条曼妙的曲线。当然光整了胸和屁股还不够，脸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看白人对脸有什么需求啊，他们天生毛孔就重，皮肤就比较粗糙，而且他们喜欢那种小麦色，整天就风吹日晒的，也不美白，就衰老的很快，所以抗老就是他们非常首要的一个需求。当然有了需求呢，哎，就推动了投资，投资然后推动了研发技术进步，于是乎就诞生了两项划时代意义的轻医美产品，推动了整个医美行业的发展。第一个呢就是肉毒素 Botox。其实肉毒素这个东西在之前就有了，也被用于一些医学的手术，比如说眼部手术，它就让那个肌肉神经里头的信息传导就被麻痹，这样肌肉就可以不动了。然后在92年的时候呢，有个叫阿拉斯特尔的医生，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发现呢，哎，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能用于面部除皱呢？因为你看皱纹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因为你老动，肌肉一运动，你看鱼尾纹就出来了。那如果我在这儿打一针，让这个肌肉都不能动了，那我再怎么乐，哎，这皱纹是不是也就没了？所以你看很多人打完肉毒素之后，你会觉得他脸部特别僵硬，根本就没有表情，因为他的肌肉已经完全瘫痪了。你看这个小针这么一打哈，不光可以抚平你脸上的皱纹，还能抚慰你受伤的灵魂，甚至还能帮你挽回远去的爱人，是不是很好？所以一时间哈，大家就蜂拥而至，都开始抢着打这个肉毒素。刚刚是肉毒素，然后10年之后，2003年的时候 ，FDA 又批准了一样重要的物质，它和你人体的融合度是非常高的，可以用于各种部位的填充。这个就是现在占据了轻医美半壁江山的玻尿酸。毫不夸张的说，玻尿酸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简单安全，然后你脸上哪凹就可以填哪，想填哪就填哪，然后还可以跟你皮肤融合的很好，还有保湿的作用，可以说是现代微整形最受欢迎的材料之一。医美行业里头，美国和韩国是起步比较早，现在发展也是最成熟的。其实哈，日本的发展也很快，但日本的文化呢，他就觉得造假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比如说在日本，你要假唱，那你就会被大家就是 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整形啊，大家肯定也是想变美的，但是迫于这种文化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不能让你们看出来，我要偷偷的变美。所以你看韩国是往着一个统一的审美标准大刀阔斧的整，但你像日本要这么整，那不就被看出来了吗？所以呢，日本的整法就是保留个人的特色，然后进行一些微调，比如眼睛微微大一点啊，鼻梁微微高一点啊，笑容再甜美一点啊，皮肤再嫩一点啊之类的。当然他们还很善于化妆啊，比方最开始说的亚洲四大邪术。所以在这种氛围和需求的推动下呢，日本的技术真的就是那种匠人精神，也是贯彻他们一贯的传统，慢工出细活。就甚至你中午吃饭顺便去拉双眼皮，下午回去照样工作，同事都发现不了。其实国内也差不多，因为整个亚洲人的审美还是比较趋同的，所以在2000年初头的时候，受韩国的韩流影响，各种韩剧啊综艺就让中国人也慢慢开始喜欢那种尖下巴大眼睛高鼻梁的小脸，这需求慢慢就产生了。甚至在我当时上初高中的时候吧，大连还有那种大妈团包机飞韩国专门整容的现象。明星也都是先踏入了这个变美的浪潮，咱得让一部分人先整起来。你看20年前出一个天然美女多不容易，你看现在拉出来娱乐圈个个都是4000年的美女，虽然起步晚，但耐不住人口基数大，所以你就看到一条沉睡中的巨龙正在慢慢苏醒。2019年的时候，国内已经达到了1700多亿的市场规模，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大概每年20%持续增长。这都是咱们姐妹们用真金白银打下来的江山啊！按照这个趋势发展，2023年的时候有望超过3000亿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一医美大国。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明星，包括整容也有失败的案例，比如说把脸打成发面馒头这种。当然，这个行业里的乱象也很多。如果大家还感兴趣这方面的话题啊，可以给我这期视频点赞、评论、转发，一键三连。然后我们如果反响比较好呢，哎，我们之后就再开一期讲一讲医美这个行业产业链的一些现状和情况。可以了，开头行吗？有一个叫做阿拉斯特尔的，这我现卖艺的，你行吗？好。